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过去20年的国际旅行中，中国已经从米诺鱼成长为鲸鱼。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不算中国大陆访问香港和澳门的人数，中国出国旅游人数从1997年的280万上升至2018年的约7300万。中国游客的国际访问量排名第四，仅次于德国、美国和英国。尽管澳大利亚只在中国游客访问国家排名中排第17位，但是仅在2018年就有14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访问量。和其他国家游客相比，来自中国的游客的平均消费也更高。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澳大利亚发出了严格的旅行禁令，禁止中国游客和留学生入境。这会给澳洲旅游业和教育出口造成多大影响呢？需要多久才能恢复？研究共享经济、大数据、中国游客的柯廷大学市场营销学院高级讲师明明陈博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分享了他的看法。
你也看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呢比较严重。其实呢，类似的，在2003年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疫情叫非典疫情，叫 SARS。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疫情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尤其是旅游还有教育行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SARS 疫情是发生在12年底，然后一直到那个2013年6月份呢，然后才停止。就当时呢，澳大利亚呢，我们看到来中国游客下降的非常非常快。当时我们看到 SARS 就5月份的时候。2013年5月份就3100个中国游客过来，而2002年5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12600个游客，所以大概下降75%，所以它对那个澳大利亚当时中国游客呢是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大与现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就是限制中国旅游团出境这个政策，所以呢，当时澳大利亚主要还是以中国的跟团游为主，中国出来这政策以后呢，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游客的下降。但是这次情况呢，就会有些不同，因为这次澳大利亚政府，它也出现了一个限制中国游客入境的政策。但是SARS有个好地方，就我们看到，就是当中国政府2003年7月当疫情结束以后呢，就开放了，又重新开放中国出境游，所以游客呢就恢复的非常快，大概是2003年7月份的时候呢，从5月份的3100个，然后恢复到了大概12000多个中国游客，它这个反弹是非常快的，就是一旦疫情控制了，然后就非常快。然后对教育业的影响呢，当时是不大的。2002年到疫情发生以后，到2003年底，其实中国学生是增加了20%的。
哦，
这就是并没有因为
这
个下势。对，其实它是并没有因为 SARS 影响到中国学生来澳大利亚求学，当时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澳大利亚政府没有说留学生也不能入境，没有这条禁令，所以导致
对
备受影响呢？
对，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出台政策，就是说我在机场，然后给你量体温，然后你要申报这个你是否比如说有发烧的症状，那它并没有一个强制的禁令说你哎，在中国待过2周以上你不能。来澳大利亚当时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当时的学生的数量也没有现在多哈。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当时呢，包括了所有的，比如说学习英语啊，比如说职业院校啊，还有在大学学习，可能就是5万左右中国学生在那个求学。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2018年嘛，他2018年大概就有25万以上的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留学。就包括大学啊、职业院校，还有学习英语之类的，所以说对澳大利亚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我们拿大学为例嘛，澳洲大学38%的是那个国际学生嘛，他大概9%都来自中国的，大学里面23%的那个钱是来自国际学生嘛，大概1/4是来自中国学生的，所以说澳大利亚整个就是说教育产业是影响非常大的。
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呢比较严重，如果是4月底控制住的话，您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的教育市场，还有旅游业是不是会马上来一个大的反弹呢？
对于旅游业的影响呢，它主要是集中在这几个月份，主要集中在1月底、2月份和在病情控制之前嘛。因为这几个月，特别是中国今年后面那段时间，因为在放假嘛，所以中国游客出行最多的时候。 如果失业控制的话，它会马上反弹。因为为什么中国五月份如果放假那个长周以后，中国游客又会开始出行的。并且这个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想讲就是在澳大利亚来说，它有三分之一的游客呢都是跟团游的。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是事先采取了就是说游客就是跟团游客它是不能出境的，当时取消掉的，所以这部分人是被中国政府压制的。然后呢，现在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说自由行嘛，还有探亲访友嘛，他这一部分游客呢，他是在澳大利亚就是政府出现禁令之后呢，他们不能来的。所以说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一旦把他们这边我们所谓禁令解除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自由行游客他们会过来。然后一旦中国政府呢，他把那个他的禁令对那跟团游取消呢，他也会马上恢复过来。所以说我们看之前 SARS 的数据，它是恢复的非常快的。
另外滞留在澳大利亚境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可能禁令一解除马上就回来的一个高峰期就来了。
现在主要是我们看什么时候能把禁令解除嘛，因为澳大利亚它是这样子，它就是说你可以现在这个学期如果还上课，它必须得注册个课程，对吧？
对，
如果它注册课程，现在很多大学如果它不注册个课程的话，那么它这个学期是就是说不用交学费的。
哦，那就可能顺延到下个学期了。
对，先下去，然后他这个学期呢，对澳大利亚所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不仅包括了大学嘛，我们还包括一些职业学校，包括一些比如说学英语的，比如说英语的，就比如说是几周、八周、十周之类的，然后这样对他们是影响非常大的。像大学呢，现在一般采取政策就是说，哎，我还是让你继续，就是可以再注册，就是继续学，然后把一些课程呢变成那个放在网上，然后呢，你可以跟老师在网上沟通。然后他就希望学生呢还能继续，中国学生还能继续，就是注册在这个课程里面。
对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意思是说，如果是中国三月份、四月初如果能控制疫情的话，我觉得对教育业的伤害，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对，特别是对高等教育，但是伤害比较大的呢，其实就我们所谓的一些语言学校，比如说在中国中学的这个学习，因为他们课程设计都比较短嘛，大概一个学期，比如说七周、八周左右，所以等这会如果十月份控制，他们这学期他们就没有学生了，对他们来说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跟 SARS 做对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呢，其实只要是疫情控制以后，它的恢复是非常快的。因为 SARS 当时疫情被控制以后呢，我们看到就不仅中国游客反弹很快，中国学生也没有影响到中国学生来澳大利亚学习热情嘛。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澳大利亚政府他也做过了一个那个研究，发现我们能够看到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所以叫是短期的。所以说我们大家应该就是说希望这病情能够得到克制，然后克制以后呢，它的影响就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担心。
非常感谢陈博士。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